因为他过去偷渡三次都被查出来，查出来再坐牢，啊，最后用这种方法偷渡出来，啊，所以楞严经到中国来的确是很不容易，啊，那我们看看焦光大师的注解，啊，他老人家就批评说，天台的这个止观呢，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摄摩他三摩禅那的修法还是不一样，非常接近，这是真的，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是天台的止观是用的意识心，用第六意识，用这个修的。楞严经里面这个修学方法呢，不是用意识心。这教官大师给我们指出来，楞严经的修行方法，摄食用根了，用根中之性了，用根中之性呢，那就是此地所讲的圆修圆证，跟天台不一样啊。所以楞严经从教官大师以后啊，这个讲法就是分新旧两派。新派理论是好是高，把这个经义可以说通通，圆圆满满显示出来，但是不容易修。我们几个人能会写实用根呢？那么用天台方法来修呢？我们每个人都行，人人都用得上。用教光大师的方法没有一个人会，教光他讲的是的确没错，教光大师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他那个这个楞严经注解前面序文，序文他老人家自己做的，他是寿命到了，念佛功夫也成熟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接引的时候他见到阿弥陀佛，就跟阿弥陀佛说，他说楞严经自古以来所有这些注解都没有把真正的意思注出来，他向阿弥陀佛告个假，他说我呢来做这个注解，这个注解做完了之后我再去，阿弥陀佛也同意了，他就走了，他病就好了。这个注解前面有这么一段公案，他是在阿弥陀佛告了假，做这个注解，所以教光大师也是生西方净土的。那么所以这个经里面呢讲见讲顿讲偏讲圆，每一家的意思这个还是有一些不相同的说后消俗一点，这前面把这个名相介绍完了，底下呢要讲清凉大师这个序文里面的含义这个重要了。然随缘说又凡圣迷悟，故言见顿，缘起无性，具体但是真缘，故云见顿无碍，既有无碍而见顿宁其妙极，故云双如。这一段才真正解释出 见灯无碍而双入。啊，这个双入是同时起入。啊，这个是圆顿的菩萨。啊，圆顿菩萨的境界。也就是华严四十一位化身大士的境界。随缘就是真如不变随缘。随什么缘呢？随十法界缘尽之缘。这个意思佛在楞严里面也讲得非常之透彻，讲得很多，正如确确实实有随缘的这个现象，假如他要不随缘，哪里来的十法界，哪里来的一正庄严，像一面镜子，这个容易懂的。那镜子随不随缘？随缘。他要不随缘，他怎么把外面境界都照到里面去了呢？他没有选择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样样都照，样样都在里面。真如本性就像一面镜子一样。所以见了性之后啊，我们叫转识成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。也是用这个镜子做比喻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换一句话说，事出世间没有一法不是自性所变，它的体性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所以佛说众生迷呀，迷什么呢？迷失了自己。诸佛菩萨悟的是什么呢？悟的是自己。迷的还是自己。不是别的。所以才说迷悟不二啊，悟的是自己，迷的还是自己吗？迷悟不二啊，迷悟是一个，悟了才晓得一切万法是自己，这个自己跟一切万法那个心情不一样。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是大慈大悲，这个大慈大悲要拿我们现在粗俗一点的话来说呢，就是爱心。这个爱心呢是平等的，是清净的，对于一切法的爱心自然流露。迷了的时候啊，对一切法里面他不知道一切法与自己的关系，那么他就起了分别心，起了执着心，自以为这个事跟我关系密切，我爱护他，那个跟我没关系，我得讨厌他，我得远离他。他不晓得那个讨厌原理的还是自心变现的。所以觉悟的人啊，他这个爱的时候，我们把它换一个名词，换作慈悲。叫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悟了才晓得万法与我同体。 啊，迷了不知道，悟了才晓得，一切万法同体，啊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从哪来的？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就是自信随缘变现出来的境界，啊，所以从随缘说呢，有凡有圣，有迷有悟，啊，迷了就叫凡，六道凡夫，啊，悟了就叫圣，啊，圣有四类，这四类就是悟的浅深不一样嘛，啊，偏缘不一样，啊，彻底觉悟了，究竟圆满觉悟了，我们就叫他做佛，啊，这是究竟圆满的圣人，啊，虽然觉悟，觉悟还不圆满，我们就称为菩萨，称他圆觉，称他罗汉，啊，这个都是觉悟了，啊，觉悟没有圆满，啊，迷也是如此，看他迷的浅深，啊，迷的浅一点，这是住天的天人，迷的再重一点呢，这就是人，迷的更重一点的呢，那就是三恶道了，啊，所以地狱迷的是最重，所以学佛学什么？破迷开悟啊！啊，佛就是觉悟嘛，学佛就是学觉悟，不再迷惑，啊，一定要晓得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就觉了，就不迷了，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呢？是自信随缘变现的。你要真正肯定认识这个真相了，你就不会被自己变现的这些幻象所迷了。啊，所以众生为什么会变成凡夫呢？就是自己变现出来这个幻象啊，自己又迷在里头了，啊，我举一个比喻给诸位说，啊，比如这个戏剧啊，这是我们人编的了，啊，编剧的人编的，假如这个编剧的人啊，他也有表演的天才，自己编自己导演自己当演员，有啊，有这个事情啊，可是他一当演员的时候啊，他迷在里头，他认为那都是真的了，他就迷在里面去了。哎，你们想想看，他要真的迷在里面，他表演的才逼真呢。越逼真呢，他越迷得深，迷在里面了，认为那个戏剧里头那些角色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角色了，他不晓得他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啊。那戏剧里的角色与他不相干呢，啊，是他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诸位细细，啊，从这个比喻里去体会，啊，我们这些凡夫，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确实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，现在研究了说把那个编导都忘掉了，以为这些都是真实的了，这个亏吃大了。那佛真是大慈大悲啊，从这里给唤醒啊！你不是那个角色，你是扮演这个角色的，这个角色与你本人不相关呐，啊！啊，你要大彻大悟，你要赶快回头。这是佛对我们的恩德，啊， 这是佛法真实教化众生啊，会与众生真实之力啊，在此地。所以真正觉悟之后啊，他心决定清净，绝对不会为这个世间事情啊去操一点心，不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凡是忧虑这个世间事情啊，都是不晓得事实真相啊。我们要是跟你讲讲因果报应，讲一因一果莫非前定，这是不是真实意呢？不是的。但是一因一果莫非前，这是不是事实呢？是事实。这是第二义，不是第一义。第一义是什么呢？楞严上 说出来了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当处出生当处灭尽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这个把那些因果报应全超越了啊！你要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你还有什么忧虑？还操什么心呢？啊，我的心清净，我心的境界清净，心善良，心的清这个境界善福啊，心有妄念，心有恶意，现出来那是苦报。这是给你讲真话了，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所以，一个觉悟的人，念念心清净。他在这个世间，他的福报一天比一天殊胜，一天比一天幸福，一天比一天快乐。他忧虑什么？什么都不要想啊！啊，福德自然。为什么是自然？性德嘛，你本性里头本来具足嘛，不要操一点心嘛，完全让性德自然流露。这一种福报啊，就是诸佛菩萨所享用的福报啊。我们看《华严经》上所讲的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啊，我们看《净土经》里面讲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从哪来的？绝对不是天天操心我要怎么做法，不是的。自然流露啊，这种自然的福报，自然的受用，不必要等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不必要等到我们生到华藏世界啊，现在就可以得到受用。问题就是你现在如何用心啊？你现在还用第六意识心，还用分别执着，那么好了，你这个福报啊，就是一般所讲的一因一果莫非前定，是你这个过去生中啊所修的因，这生得的果报啊。如果你从今天起真的觉悟了，我什么心也不用了啊，一心清净，一心念佛，那个力量就更殊胜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心清净啊，是靠自力的，再要加上一句佛号啊，那就是他力了，自他二力，这个果报啊格外来得快，格外的殊胜啊。这句佛号实实在在，不可思议啊。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明白，十方一切如来都是受持这句佛号成无上正等正觉的 我们今天也用这个方法，所以这用这个方法，这因相同啊。果报哪里会有差别？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果报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断惑的确是不相同，所以习气还是要见出。西方极乐世界跟华严境界完全相同。极乐世界也是见顿无碍而双入。你想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跟佛完全平等，这是顿的。可是那个习气，见思的习气、尘沙习气、无明习气还在慢慢去断。所以它还是有四徒三辈九品，这是见呢。他这个正见同时入，同时证的，跟华严经完全一样啊！比华严还来得殊胜呢，因为华严他断的习气，这是无明习气。西方极乐世界连这个见思习气他都带去，这个华严境界就不带见思。不带尘沙，只带无名，因为他那里只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这个华严里面没有声闻缘觉，没有六大众生，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，西方极乐世界比华藏世界圆满。所以华藏世界还可以思议，极乐世界不可思议，你怎么想也想不通。那么就是凡圣是从迷悟上建立的，没有迷悟就没有凡圣了，故言见顿。这个见顿的现象呢，是从这个地方说的，从此建立的。缘起无性，无性呢，就是说，凡是缘起之法，一律没有自性。性是什么？性是本体。凡是缘起之法，没有本体，就没有自体。是缘起性空啊，没有自体啊。没有自体之体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说具体但是真源，真源就是真如本性。你说哪一法不是真如本性？法法皆是啊，没有一法不是啊。正因为这个道理，正因为这个事实，所以才说见顿无碍。为什么无碍？因为它是一个本体。从体上讲相同，相上不相同，体上相同。这个才真正是四思无碍理论的依据啊，在此地啊，没有障碍啊。如果他体不同，那就有障碍了。体相同，哪来的障碍？一个体。 解深密经里面给我们说，相无自性性，相是指一切形象啊，心无自性性，圣意无自性性，给我们讲三无不性啊，这个意思啊，才真正讲圆了。无性之性就是真如本性啊，所以它是无碍的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离事有碍，是事事有碍的？原因呢，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在这个随缘现的相当中啊，起了分别之处啊，所有的障碍都是从分别执着上产生的啊，不知道这个分别执着是错误的啊，净虚空变化界同一个体性哪来的分别呢？所以我们是在不应该分别的这些思想上啊，忘其分别，不应该执着的我们忘其执着，分别执着通通是妄想啊，毛病出在这个地方啊。啊，这也就是在出现品里面啊，华严经出现品里面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真相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说明平等的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本来是佛嘛啊，现在呢是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一句话把这个毛病的根本给我们说破了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法的修学自始至终是什么？初发心，终是成佛，只是破执着而已。破执着啊，破了人我执，那你就证阿罗汉啊，破尽法我执，你就成佛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分别执着就是我们成佛的大障碍。但是众生呢，都有执着，这个执着破掉了，那个执着又来了。经常有个比喻说，以其出其啊，其是什么呢？从前这个木匠做东西，榫头啊，为了要叫它这个坚固啊，必须插一块小的木头把它削进去，那个叫其啊，使它能够这个固定啊，坚固的固定啊，要把它拆开的，另外用块小木片把这个敲掉。哎，敲掉这个绳头就可以拉开了，但是这个敲进去那一块出来了，这一块又进去了，这就是那个执着你放弃了，这个就执着这个了，这就麻烦了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是说得很彻底了，法上应实也，何况非法啊，佛法是什么呢？佛法就是那个除其的人，把你的执着去掉。很不幸的，你那个执着是去掉，但是又执着佛法了，佛法又变成一个病了，这个病才不容易医好啊！啊，所以你要晓得，那个执着离开了，佛法也不要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法上应实也， 何况非法。不执着也不能执着，所以说好，两边都不执着了，他又执着，执着我两边都不执着，还是一个执着，所以他成就不了。啊，这就是众生无始界以来的病根。啊，他不执着不行，非要执着不可。啊，这就是不懂得佛说法的深意。啊，佛法的精义是无法可说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修学往这个方向去迈进，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这个真实利益从哪里显示呢？心清净，啊，妄想啊少了，烦恼轻，智慧长了。这就是真实的利益。啊，这个生活起居这一些琐碎事情不要去问，自然在其中。为什么自然在其中呢？楞严上说得好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了，确实是当初出生，当初出生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比过去所造作的善因今天得的果报还要殊胜，因为那是有造作的，有造作就是有生命的，本性里面流露出来就负责着不生不灭的。这个是真实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它不生不灭嘛。希望这一种的福德，这是真正的福德。也是六祖大师所说的“何其自性本来具足”，它不是修的，本来具足的智慧、善根、福德。但是分别执着越轻越少，它才会流露出来。我们今天这个自性里面的智慧福德不能现前，就是分别心执着心太重，障碍自性的流露。华严理说的清楚，它是经文长，有足够的文字，足够的时间来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这个事实真相就是我们修学最高的原则，这叫原理原则。既有无碍，而见等明其妙极。这个妙极呀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从这一句你就晓得，华藏世界那些菩萨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。这一句统统说尽了。他们这个修法是自自然然相应，其就是相应，没用用一点心意，所谓是无功用道。我们今天有心去用功，这不行的，这有了迹象可循的。 怎么落在念头啊？啊，有心去用功。啊，好了，我今天这时呢，我就不必用功了，我又没落空了。这里不落在空，我就落在有。这些菩萨是空有两边都不落，两边不落，人家精进，真精进。永远不落在两边啊！你说他用功吧，看不出他用功；你说他不用功吧，你也看不出他不用功。啊，这个才叫真正行的中道第一义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境界，佛经里面常讲的。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你看这一部经啊，我们这一部经四十华严，偏题就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。他怎么入的呢？就是此地讲的明其妙计，他是这样入的啊。这就是普贤菩萨。所提倡的修学纲领啊，经题上叫普贤菩萨行愿品啊，他这个经题很长啊，上一句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，这是这一品的完全的品题啊，我们都晓得他怎么入的啊，我们今天就入不进去这个境界，入不进去就是着相啊，执着妄想，所以没有办法契入这个境界啊。如果我们也像这用这个方法给诸位说，那你这句佛号啊就是常讲的理念，你念到一心不乱是理一心不乱，确实是登场啊，能够在短期间之内啊成就理一心不乱念佛法门，跟华严法门毕竟是不相同。不同在哪里呢？华严这个法门前面讲过了，不是人人可以修的，也不是短时间能够成功的。念佛法门人人可以修，短时间可以成功，所以他殊胜，所以一切诸佛赞叹啊！你要怎么修呢？实在讲，念佛堂里啊，那个主持师常常讲一句话：放下身心世界。如果真的，一天到晚除了一句阿弥陀佛，我什么也不想，我什么也不要，你完全符合这个了，完全符合这个标准了，你就明其妙极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世间法舍掉了，出世间法也舍掉了，妙其中道啊！啊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了。啊，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头一念不生。啊，生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，生个念头又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念不生。你就妙其中道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黄念祖居士注解里的“暗合道妙”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意思非常难懂的意思，往往一般人他做到了，他还不晓得。啊，他所有修行的方法跟普贤菩萨跟这些等觉菩萨的时候完全相同，但他自己不知道 这是念佛法门之妙啊！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念不生，万法平等。啊，他起一个念头就不平等了，他不起念，所以法法平等。啊，这是说出《华严经》有助于念佛法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